你们有没有看点奥运呢？像做体操的这些小女孩啊，游泳的啊，那这个全世界都在看她，对吧？她自己也知道了，压力很大了。可是圣经上的压力更大，就是你的父在暗中查看，那个东西应该对我们要有真实的压力才行。这个比全世界在看你那个压力要大太多了，真的是你的父在暗中查看。啊，前几次也跟大家讲，保罗对教会讲说，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得冠冕的只有一个。你如果把它我们当成一个这个教会的奥运的话呢，那我们可能没想，但是我们真的是在前面。那只是说现在神做工，他要借什么做工，我们所忽视掉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借着教会。只是我们今天大家都不是这么看，基督徒变成一个一个的个人。你看我们试着这样去查，其实这里边很特别的一个文法，它只有两个地方用单数的你，其他全部是你们的。两个单数的你就是一个你在暗中祷告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施舍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其他所有的东西它是对着一个族群讲的，这一群人是耶稣的门徒，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的实体啊。你从这里看，你会得到非常不一样的结论。像这个我们一般今天解释就是说要进窄门啊，要走窄路，这我们大家都会解释了啊。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就可以了，不用找，对不对？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这找着的人也少。可是他不是说你要进窄门，也不是说你要走窄路，他是说你们呢，这个你们要进窄门跟你要进窄门就完全两回事情。如果你把登山宝训这些话完全是对着教会讲，那我们失掉的东西很多，难怪我们会没有力量。那什么叫做你们要进窄门？这个窄门是什么？那你们要走窄路啊，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。我们都知道引到永生，其实永生对我们已经不是问题了。这个窄路窄门固然是指着耶稣的十字架啊，我们都这么解释，那是因为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还没钉十字架，这些谜底还没出来，谜底一出来你觉得对得太完美了，真的就是一个窄门窄路啊。可是实际上当耶稣在讲的时候，他心里所想的可能远远超过这个东西。什么是一群人？教会叫做你们要进窄门，这是什么？你们要走窄路，这是什么叫窄门窄路？是怎么回事？只要主耶稣用了这个话，而且他是对着老百姓讲的，那一定有一些老百姓的这个普通常识在里面。走窄路，我们的图画都是一个人很辛苦的跟着耶稣背个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是你们是一群人，一个教会，像我们这样教会小小的走窄路。什么叫走窄路？怎么个走法？他说你们要走窄路，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终点是永生，那现在有一条路要我们走，有一个门要我们进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？你想，一个老百姓的普通常识，当你讲到窄门窄路，你出现的情况一定是什么？别人不愿意去的，对不对？或者别人觉得没什么好走的。还有呢？
比较困难。
比较困难。如果比较困难的话，你会怎么个走法呢？你会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？不会的，你肯定是要轻省的，腰带啊、背包啊，是不是？那个全副军装你得穿得好好的，很谨慎的去走。而且如果是窄路的话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你光看那个他们这个每年这个法国骑自行车的大赛，那其实是一个人得冠军，但是有一群人跟他一起骑。这窄路就是扶持着走啊。要帮着走了，你拉着我，我拉着你了。没有路的时候，我小时候还去过这个地方的玩，现在都没有了。那个就是栈道，插在悬崖里面的那个木头。那现在想想，那些小学、初中的时候，老师带我们去，那老师也真大胆的，对吧？那现在哪个老师敢带你去这个？那时候我就全班就想上去，那你就得一个拉一个，就得小心了，还觉得挺好玩的。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底下有人游泳就给漩涡卷去了，就没有了。小时候的事儿现在想想真的是挺怕人的。可是你要走窄路，你这群人是被放在一起走的。那你看他们这个奥运 要是女子体操她做到十七八岁她已经做到头，她不可能二十几岁再去做这东西了，对吧？她有个年龄限制，有一个四十一的，真的这么厉害？
那是体操奶奶。
那真是体操奶奶了，那怎么还有这种人呢？
她是十七岁拿的冠军，她九岁开始
四十一了还在做。
嗯，后来他结婚生子，他退休了。
他又回来。
儿子生白血病。
哦。
他就又回来，为了挣钱给儿子治。
乖乖。这么厉害。
就坚持一直在，他的信念就是挣钱给儿子
他是美国队的。
乌克兰的
，哎呦，真是了不起啊！这个我们可以值得效法的。你看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至少当初我们信主。那读到这个进窄门走窄路，固然大家很受感动啊，可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？我们也一直喜欢做年轻人的工作，因为年轻人可塑性很大嘛，他没有很多的包袱背在身上，他在把这个包袱背在身上之前，你就让他上路了，他就比较有警觉性。他一旦房子也买了，车子也有了，薪水也高了，你再叫他放下来，放不下来了。年轻人有这样的好处。可是年轻人有一个缺点，是没办法，年轻人走窄路，一个人走，因为你毕业了，哇，所有的同伴都散掉，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妈妈选手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大部分人在这边注定了，你懂那意思吗？注定了，我们注定了，然后这个地方也不是要你怎么样吃苦，可是你仍然可以一起走这条路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有不一样的走法。啊，我们现在常常就是好像没有读出来圣经里的一些东西，也许就是因为从前的传道都是希望对学生讲啊，对年轻人讲、啊、把他们烧起来。你看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，你知道谁在支持他吗？使徒行传到了这个，他到了腓立比的时候，那边有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，那个紫色呢，这个讲法应该是对的，就是那是比较贵族的颜色，嗯，一个生意，而且是个太太，啊，他们就资助保罗，在保罗书信里面好几次提，他就感谢马其顿的教会，他也对哥林多人说，你们不足的他们都替我补上。那有很多这样的事情，你像这个支帐篷那对夫妇百居拉雅基拉，所以我们不能缺乏想象力，我们往往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就定型了啊，我们能做的就这么多，我们的服饰就这样。其实不然呢，其实不然呢。你如果从这里看，这个进窄门走窄路是一个复数的事情。你们就是一个教会来讲，要一起走一条窄路，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根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。这个想象力你要有。不但可以做，而且主可以大大的用我们。他并不是需要一些啊很有特殊能力的人呐、啊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。那些固然主有他的用处，可是就是一个我们这样子已经是老弱病残的，又没几只小猫的啊，都是老猫的，在这地方都窝住的这些人来讲，有没有可以做的？大有可为，因为他特别讲你们，你。这样翻译是不会错的，你们要一起走这条窄门，你们要一起进一个窄门，你们不要去担心那个人多的，不管那个人多的是基督徒也好，非信主也好，这里当然是指的没有进到福音的门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真的是有一条路可以走哎。那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这句话十三节十四节是可以说是登山宝训从开头到现在的一个结论，也可以说是呢主耶稣跟他们讲这段话的一个目的。这段话目的是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往前走，而且作为一个群体往前走，要找到这个窄门，要找到这个窄路，并且要晓得，甚至前面这个对不对？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你们寻找就寻见，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了，这是一个群体的事情。我们老是把它解释成一个个人信仰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注意到，在他整篇的讲话里面，除了禁食与施舍之外，全部都是附属的。他大可以讲说你祈求，对不对？你寻找， 我就给你开门。不，他硬讲复苏。如果作为一个群体来讲，那这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应许，第七节也是整段登山宝训的结论。那这个结论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要我们要找到这个窄门，找到这个窄路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是永生，但这绝对不只是救恩而已，而是你越往后就越清楚了，神在地上要做事是借着教会做事，而这个教会是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，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你要这群人能够到这个地步的话，那这群人必须是一群相当稳定的在一起的一群人，就像我们这种老弱病残，对不对？这也没什么太大野心了嘛。我没有打算要搬到纽约去啊，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动了。可是我们在这里，是不是神有一个很深的心意让我们做？其实是有的。像我们这样的一群人，你仔细的去思想，你会发现说非常难得。你要一群人相当稳定，有一定的看见，开始走这样一条教会的窄路，进这样一个窄门，其实是很难得的。我们中间开始真真正正有一些弟兄姐妹的感情，弟兄姐妹的这个基础在里边。那当然也像你讲，主让我们遭遇到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把大家的关系越拢越近，越拢越近。可是这种事情急不得，只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很有可能就埋在这里了，是有这个可能。然后将来这个有机会就买一块地好了，我们就一起买，对，没地建堂有地，麦比拉，西伯伦地。但是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好好在主面前寻求，因为这是真的是一个复述的，你们要进窄门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教会的窄门，这个门真的是很窄，有一条教会的窄路。永生已经是我们的把握，并不是说你不走这条路就没永生，但是你要通到永生，仍然是前面主讲的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啊，大家开始把这件事情当真，该进食的进食，该祷告的祷告，啊，该彼此服侍彼此服侍，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尽量的整顿起来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的刺，好不容易你觉得，哎，我现在比较认识主了，我想要这么做，你的弟兄不见得愿意跟你做，你的姐妹不见得愿意跟你做。可是我们的好处就是担子会越来越轻，孩子大了走了，然后你就开始有更多的时间。那先生呢，哎，反正他也看出这些贤德妇人难得嘛，他不会跟你唱反调的啊。你不明白主要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就像圣经里面讲的，这个雅歌里面讲的，像法老啊车上套的骏马，那是站在那儿等的，你知道吧？嗯，
我还是有点疑，没有的，就是基督徒是不是都能进的最门？他就说找着的人也少，那基督徒了，应该就说找着人。
这个他这里面登山宝训是这样，就是你要记得一个先后的顺序。当时主讲的这些话，那些人不可能听懂，可是主却把这些人都囊括在里边。所以为什么登山宝训会被解释成一个救恩的东西，就是因为这个门是后来才显明出来的，你懂的意思吗？这不是说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这个门就已经在那里，尽管主耶稣已经说了，你想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难道除了犹大之外有一个会失落的吗？不会的，只是当后来，所以圣经约翰福音自己都讲了，以后门徒想起来看见这个事情，就想起耶稣的话，就明白了。后来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开始传这个赦罪悔改的福音的时候，那一定想起当初所讲的这个窄门其实指的什么，是指耶稣基督而言的啊。所以一方面这些话是对着门徒讲的，一方面呢这些话又不是说你们现在这些人呢，要是不进窄门呢就没有永生。当时虽然这些人已经主耶稣已经说了天国是他们的，但是那个门是什么还没显出来啊。所以亘古以来隐藏不言的奥秘，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了救恩之门，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那是一直藏在那儿的，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个一显出来，大家就晓得啊，这个叫窄门，这个叫窄路。可是我们忘了，他这里的确又是对着门徒的群体来讲的。我们现在有一个窄门，有一个窄路， 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已经数过好几遍了，对不对？从开头到现在没有多少事情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要越来越轻省，我们要开始越来越为别人活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活的人。逐渐逐渐这些事情在我们中间开始成型了啊，那这个需要时间，主也会兴起环境，只是我们大概要知道这个方向。这些都说完了，突然他给我们最后几个吩咐，这几个吩咐也是一样，大家好像就忘记了这里边绝对不可少的啊，绝对不会错的一个解释。因为你看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啊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到二十三节，这是一些警告。这些警告在这些话所指的人可能在不在那个山头上听主耶稣讲的，有可能，但是恐怕都不在，尤其是指着以后来的。如果我们从教会的观点来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就七章十五节头五个字，你们要防备，是谁的责任？是谁的责任？
门徒
的责任。门徒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，认出假先知，防备假先知。现在基督徒很傻的事情就是好像主不会让这样的事临到我们中间，这是神差派来的，对不对？他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不会错。不不不，一直什么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不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，什么是好树好果子，这个责任一直是交给教会的，从来没有变过。你看启示录到最后主耶稣写信了，他就责备教会，责备教会什么？你容让那个假先知，你容让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，你容让他们来教导我的门徒，这个很奇怪了。是教会的责任，要是有一个人自称为使徒，你要认出他是假的来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们是哎呀，我又没见过神学院，我是谁，我怎么能够人家来了我把他当成个假先知，怎么可以呢？不不不，这件事情是主耶稣从开头就明言讲的。除了要知道这个世上的逼迫，这一切的事情，前面所讲的一切啊，到走窄路窄门这一切的预备之外呢，那还有一件事情最后交代的是你们要防备啊，你们要防备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假先知。先知这两个字翻成中文我们就有一点想象了，好像跟算命的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先知一直讲到说传神的道的人，传神的旨意的人，从神那里差派来的人，这个叫先知。我们先看看他怎么形容他们。首先是有一个特色是什么？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这往往不是你自己里面长出来的一个假先知，不是的。但大部分的假先知是从外面来的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来到我们这里来的人，我们有一个防备的本分。这样子来讲呢，任何一个福音朋友进来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论断他？你把他当成是主带来的人，你就不敢论断他了，是不是？你绝对不敢欺负他、论断他、轻看他，不管他怎么样的动机，你不管怎么看的不顺眼，你要是知道说哦，这是灯台，这是这个地方救恩的门，那我们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可是要是有自称为先知、自称为使徒，他来到我们中间，要求我们来顺服他、来听从他，那这个事情这个责任在我。我们如果不辨别，我们如果随便去的话，那个主不负责的，因为这事情一直交给教会、交给门徒，对不对？那他说了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这个话很重很重啊。看起来是什么羊，但他的羊是死的，狼是活的。那怎么办？你不能说来了一个人你就说他是假先知，这也不成。那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志，叫做什么？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哎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那当然我们就需要知道什么是果子了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啊，没有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如果他是从外面来的一个工人，那他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有果子的人吧。你不能说我现在还不成熟，我还没有果子，这也不成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你来到我们中间做先知，你要有东西教导我们，你要来带领我们， 或者很多老美喜欢讲，我要做你们的 spiritual cover 啊，你们没有人，你们需要 spiritual cover， let me be your spiritual cover， 我做你们这个啊属灵的屏障。那既然你是站在一个教师的地位，我们有这个权利，也有这个本分，你不能生气的。我们认为你必须是一个结出果子来的人，你不能不结果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了，现在问题在这，这个叫做果子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啊？有一些不会错的解释，比如说它必须是跟耶稣一致的，它必须是跟保罗一个心智一个脚踪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可以说，我就算会错的话，这也是主教导我的。那保罗说，我们他的同工哪一个到你们中间，谁是贪你们财的，对不对？圣经里做工的人，从主耶稣开始，一向是极为简朴的人，这个是没话说的。如果他穿的都是名牌衣服，他来这里晃一晃，我可以不要接受他。啊，你要说我论断你也没关系，可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上，我可以不接受，我可以不接受 Joe Austin， 我绝对良心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不像主，太不像主了，各方面都不像主。你可以说你是假先知，我可以不说你是假先知，可是就是我们要走的窄路来讲，我可不可以不接受你？可以，这个把握要有。他不是要你看他的恩赐，也不是要你看他的号召，也不是要你看他的能力，他要你看他的什么果子？果子这东西很准的。
那这么多人跟着他，也不算果子吗？
哎，这个就是说看你怎么解释这个果子了。啊，那他可以跟着他，那我可以不去管他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这个来到我们中间包括什么东西呢？包括，所以我们在别地方的教会，往往他的问题闹出一些问题来，从有人开始就开始分录音带，说啊，你们要听这个，你们要听那个 ，OK？ 那有些弟兄姐妹他就跟着听，跟着听，那大致来讲是无伤大雅。可是有一些已经是我们知道了，有常常会在往后就闹出很大的分裂的情况之下，那我是有这个责任说可不可以不听，因为它的果子有问题，它的果子有问题。这个果子呢，你有好多方面看。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是不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对不对？啊，温柔、安静，这个信实，我到现在还是不会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是吧？什么什么，这一定要在这里边的。
问题就是有些东西你也不能太 against 的话，
我知道，
你就好像很
对，
很排斥别人。
那是不错。
像 Joyce Sting， 我顶多只敢说他的那个信息不健全，
是
不完全，
对，
太偏颇，偏到营养不良，顶多只敢这样说。啊，那你要说他完全不对的话，那。
对他那个，
他有些信息还是
他那个东西不在我的判别里边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的重点是什么？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如果他在休斯顿做的再大，我感觉再没错，他让全休斯顿都得救，我也跟他一起高兴。对对对，但是对，但是就这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来讲，我们的教会来讲，我有没有必要接受你做我们教会的教导？对。那就不用，所以问题是在这里，而不是说我这个人。
是让他到我。
对对，但是他人现在尤其现在，他人不用来啊。有弟兄姐妹就是很崇拜他，就会把他的想法、他的说法带进来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那这个假先知他到我们这里来，他可以不用本人来的。当然我也请不动他，他这个一次讲到这个费用太高了，是吧？那这些都不是主的果子，真的不是果子。我可以不去论断他。因为他有负担做他的事，对不对？ Joe Austin 有负担做他的事。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我对他有什么看法，而是说就是我们要走的这个路来讲，我们需要防备先知到我们中间来，并且我们要判断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。那这个重点就在于他的果子了。像我的岳母一点酸都不能吃，可是我呢，我就喜欢吃有一点点酸的。对，我太太喜欢吃很软的桃子，我喜欢吃脆的桃子，都是果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一个基本，就是当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有根基的时候，不是以某一个人的品味来决定的。但是你如果这个果子进来， 虽然有人觉得有点酸，那也没关系，只是你一定要防备一件事情，不能在我们中间造成纷争，这一分边站就麻烦了。
那这个保罗和这个
嗯哼，那是啊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说要不要分开啊，各自做。我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你来以前，我们都在讲年轻人，年轻人的好处，虽然都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最后就分开了。我们这个地方来讲呢，我们的长处是什么？我们大概不太分开了，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我们不太分开了，我们就希望珍惜这件事。你也不用说我们就是百分之百的所谓的福音派，或者像中国教会这样走法。我们不用定这些东西，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像登山宝训所说的这些事儿，他给我们的交代我们做到了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干净？我们是不是不彼此论断？我们是不是对于来的人都像是从神带来的？我们是不是有行善？我们是不是进食祷告？我们是不是晓得有一个天父的旨意要从我们身上出去？这些都清楚了，他加上这个告诉你要小心。当你接受外来的工人的时候，不是说外来的工人都是披着羊皮的了，但是外来的工人往往他有一个太大的把握。种菜的你就晓得了，假如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肥料，你不管到了哪个园子，你就说我给你撒，那你老农夫你就知道我不让你撒它。我不是说你的肥料不好，对不对？你对我这个田根本没有了解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到我们中间做工，就是珍惜我们这群人的人。